大家好，我们是妙女郎 Funny Girl， 我是台湾女子 Julie，
我是 Funny Girl Vicky。
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女子佳佳，我五年级生。
哇，非常欢迎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成员，台湾女子佳佳姐，她是五年级，我是 Julie， 我是六年级。
我是 Vicky， 我是四年级。
好开心哦，我们今天呢来到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台中市有一个台地，这个台地呢其实就是离都市非常非常的近，曾经呢也是台中市的梦幻后花园，就是新社。我们来到佳佳姐的家，谢谢，
欢迎，
很棒的一个小窝哦。
我们这是一群要共老的女子未来的一个小窝的一个示范地，有机会的话要来，哎，我们以后开那个 YouTuber 的频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小窝记录的时候，我们再放送给大家来认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
可以哦，
可以。
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哦，门口一进来有那个绿荫的草皮啊，小花园啊，
而且种了很多浪漫的花。
是啊，刚才我就看到了，有洛梨，
对，洛梨，
有玫瑰，
没有农药，
没有，
还可以泡茶，
是，很棒哦。
我们谢谢佳佳姐姐今天让我们来这边录音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来谈的主题是转念女子。转念这个念头的念啊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，就像蝴蝶效应一样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蝴蝶效应的这种理论？或者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，就是除了蝴蝶效应就是遥控器，好像是韩国人拍的。在每个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当你的念头不一样的，那结局就会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，我们如何当一个对自己很好的转念女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 Vicky 姐姐还有佳佳姐姐一起谈转念这件事，好不好？
哎，是啊，那讲到这个转念，上一次这个偷耳的事件就如何结局呢？
哎呀，讲到这个我就害羞。佳佳姐，你有知道那个花园遭小偷这件事吗？
有啊，我有听到啦。
啊，你听到，感谢，这是我们的听众
来的忠实粉丝，
谢谢。对，就是后来，很多人的建议是，就让他公诉罪。原来窃盗是公诉罪耶，我其实这一次才真的学到。所以如果我把录影像真的拿去报案，就有三年单了，那就无话可说，他就是要被告。那他的人生或许就有一个记录，
案子就成立了，
案子就成立了。
是，
对。那因为他其实被找到的时候，表示他是喜欢这个东西的。那他很有趣，他说我是一座荒废的花园。但是他可能不太了解，就是多肉植物的特色，就是它是针状的话，就是它可以三四个月不浇水，
对，耐旱，
很耐旱的。然后刚好那一阵子又缺水，那个惰性的植物，就是那种没有针的多肉植物，它其实是在梅雨季节是不能常浇水的，因为它会烂掉。所以其实它现在正进入夏天，是它们的休眠期。所以他说我没浇水，植物很可怜。
其实植物本身湿气够。大环境的关系，
对，所以其实这应该是他的借口啦。可是经过上一次的讨论，我们就在考虑是不是 Vicky 姐姐建议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嘛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好的职业退休的哈，跟两位姐姐差不多，然后就是后来也是当志工，跟我们一样都是有在当志工，所以我有决定，因为也很多粉丝跟我们说，哎，你们到底最后怎么解决这件事情？
对啊，
所以后来我接受了我们校长姐姐的建议，所以我就请她写悔过书，然后请她捐公益捐到医疗机构跟学校，一个教育捐，一个医疗的那个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如果没有钱的人去医院怎么看病？在医院其实通常会设有一个叫仁爱基金的这种专户，这种专户就是让那种入岛的找不到家人的，可是你在国家级的医院，他可能有一笔费用是给这样子的人来使用，可是有时候搞不好还会处理到丧葬费用。那我们就会习惯去捐一个叫仁爱基金，在那个卫福部的医院里面，所以我就请他把这个他的歉意啊，直接捐到这两个单位去。
很好啊，
我也觉得很好。
对呀、啊，
对，然后请他把植物还给我就好了。因为我看到他把我植物弄受伤，我就觉得很伤心。我们要聊一下他的悔过书吗？
对呀、
啊，
悔过书怎么写呀、啊？这个我倒觉得蛮好奇，
有点好奇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
其实我没写过悔过书啦，但是我第一次看人家写悔过书，我就真的怀疑他的职业真的是他的职业吗？他的悔过书是没有说他做这件事是不恰当的，然后也没有说他以后也不会做这件事情。哎，那悔过书不就这两个最重要吗？
那他悔过书写些什么？
就我不知道前面几句写什么，但是后面就开始说希望疫情赶快过去啊，然后类似那种不太平安风调雨顺，会以为他是去拜拜的。
那他拿了人家的东西跟疫情有什么关系？
没关系啊，
这是个人行为。
是啊，
是啊，
是
啊，所以奇怪的悔过书，
奇怪的悔过书。那我觉得啦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你人生有污点，所以我不提到嘛。所以我认为悔过书你应该认真的来写，所以我就把它退回去，希望他写真的，他对他自己的悔过，不是他的悔过书还在检讨我啊，就是好像是因为我疫情太紧张，可是我疫情太紧张，我们疫情是应该大家都要自我约束啊，不是吗？缺水啊，
对啊，
我们台中限水限那么久，我们本来就应该自我约束啊，那怎么会跟天灾人祸有什么关系呢？明明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我觉得应该要让他重写，所以我的结局就是我愿意原谅他，那我希望世界是美好的。
所以你比较像老师，
他真的
写错了重写，
我觉得大家都要有机会成长，
对，
我们都会犯错，
机会教育，
对，那跟年纪没有关系。他虽然年纪比我大很多，但是我不是很能够理解他的心态是什么，但是我也不想理解，因为后来我有确定去先跟一些心理咨商的一些朋友聊完天之后，他们就跟我说，其实善良有时候也是一种错误。
的确，
对不对？
太过善良放在不对的地方，真的就变错了。
对，所以我还是有思考应该要起诉还是不要起诉，那我的善良到底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，这个是最后的决定。当然我们还是跟我自己的，
但是报案的就是定案的嘛，所以还是会执行啊，不是吗？
我没有把那个监视器交出去，然后就是他发 LINE 的那个内容我也没有把它就是交出去，我都因为那是他后来加到我的 LINE 以后传给我的嘛，我没有加他好友，但是那个讯息我是直接把它copy下来，那些东西我如果真的交出去了就确定。
所以这次的结尾是他如果悔过书重写你觉得可以就算结案了，是吗？
我觉得是真的要检讨了，因为他我知道为什么会让我觉得有点压抑要退悔过书，是他悔过书里面一句话很有趣，他说他愿意接受任何法律的制裁，他那意思是在叫我告吗？你不是不希望我告才要写悔过书吗？
是啊，
那为什么还要接受任何法律的制裁？我就觉得你写这句话就 OK， 我就给你挑，所以我退还另外一个原因啊，这就是你自认为善良，你自认为的善良不一定是对的。不要谈他了，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谈他。
那我们今天所以目前也还没有到真正的结案，只是悔过书把他退回去，希望他写一份比较真诚的。
对，因为我们都是台湾女子啊，我们要一起共老，我们要活在快乐的世界，然后希望还是有真善美的地方啦，好不好？
是啊，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自然而然的应该也会有一个结束的阶段了。
对，
我们就不要去管他的啦，我们还是
要转念，
转念聊聊我们的今天
多一个成员。
对啊 ，Julie 跟佳佳，佳佳刚退休了，我们要来聊些什么比较好呢？
佳佳姐刚退休吗？
没有，我已经退休三年了。
三年，
可是她看起来像高中生哎，怎么办？三年其实眨个眼就过了。
是，我也觉得才一眨眼。
再一年又可以选总统了。对不对？三年真的是很快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台湾女子妙语郎 Julie 又回来喽。刚刚好像有点lag，对，因为我们在录的时候那个好像衔接的不是很好，不过没有关系。我们今天有新朋友，欢迎我们的佳佳。
佳佳好，
大家好，
我是六年级的 Julie， 那我们佳佳是几年级的呢？
五年级。
哇哦，五年级就退休了耶，好厉害哦！还有我们的妙语郎一君 Vicky 姐姐也在现场哦。
Vicky， 大家好。
那其实我前面两位台湾女子真的不能叫做资深美女，她们真的是又年轻又有活力，只不过是那个年级数比较高一点点，可是她们长相真的不够老。怎么可以退休？我们今天来聊一下，台湾女子的转念人生。你什么时候来开始决定你要退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 Vicky 姐姐，
讲到退休啊，
对，
如果你想到这个人生，它只不过是好几个阶段，
对，
比如说出生了、成长了、求学了、结婚了、拼事业了，这些都是阶段。当然到了某一个阶段就要赶快退休，退休了之后才是属于自己真正逍遥的人生，
所以
前面都被很多的必要性好所绑住，所以必须努力啦，必须好好认真读书啦，才能考上好的大学啦，将来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啦，这些都有一个目标。 可是退休了之后才是放松了，我的人生接下来要如何的健康轻松自在
做自己。
对，我是这样想。
所以在人生的金字塔上面，我们 Vicky 姐姐呢，她所谓的退休，退的是她的职场职业，就是她的人生必须花费经费的来源，所以是职场的退休。那么另外一位退休的姐姐佳佳，佳佳姐姐是五年级，四年级可以退了，那为什么五年级也可以退了呢？佳佳姐，你退休的年纪好像跟我们 Vicky 姐姐也是差不多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的，我54岁退。
Oh my god！ 你看我要跨这个二一人生，我们要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。可是我眼前就有两个漂亮的姐姐，都是55岁左右的退休。那佳佳姐姐为什么会想要54岁就退休？
我好像没有 Vicky 姐姐那么有智慧耶，但是我是个工作狂，我超爱工作的，我也好喜欢我的工作。可是很不幸的，我的健康出了一点问题，我眼睛后来就发现，我本来最治好的是我的眼睛，
漂亮的眼睛，
我的眼睛真的很好，到了50多岁，我都还没老化，我都很治好。可是有一天呢，就突然我到办公室打开荧幕，我发现荧幕的直线都变成曲线了，我其实真的吓一跳。我到台北荣总去检查，他说我是黄斑部皱褶，那。
皱褶，因为眼球的黄斑部皱褶、所以它对焦就变成你直线就变曲线
，对，所以我的电脑上面就出现一座山，很高的山，对，然后我其实是吓了一跳，对，我后来就一直在思索说，到底我有必要一直在工作下去吗？我觉得赚钱对我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后来我想，我也没什么经济上太大的压力。后来我就真的，我没有太多的考虑，我就决定退休，
就为了眼睛，
对，
身体养好，
对，
对我们
后半段还那么长，
就是
还要好好的，
不小心还要活到70到80。
哎呀，那很惨呢。
不是，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佳佳姐她本身是会计专业，所以她在过去很多的时间，其实就是纸张，就是公文的钉啊，或者是电脑荧幕的长时间的钉住，可能也是造成她眼睛的受伤，所以是一下下就皱褶，还是会一直皱褶？
哦，是突然之间哦，那个跟老花一样，就今天晚上没问题，可是明天早上就突然老花。
那下午会没问题吗？
没有，
就一直
了，我就没有看到它有好回来的。
那我现在问一下，请问你看得到我眼睛吗？
当然没问题啦。
哦，所以其实后来是手术吗？
没有，黄斑部其实在我们眼球非常内部，所以医生说那我只要能够追踪稳定就好。
所以现在你看到所有的直线都是曲线？
没有，我一眼啊，就右眼的部分是曲线，是一个山这样凸出来，砰砰砰。
这样你看东西会头晕吗？
不会，但是就是如果闭一眼，闭左眼，右眼看起来是砰砰砰，就一个山。对，
所以这样可能开车要变独眼龙开车。
没有啊，两眼都要打开就没这个问题。
两眼
就没问题。对。
所以其实这种隐藏的、不会被轻易重视的这种使用过度的疾病才是最可怕的。
是的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因为使用手机，然后使用电脑都是长时间，然后眼睛就是也是跟我一样黄斑部皱褶，在医院很多。
所以不要让眼睛太累哦。
是啊，
手机不可以拿太久哦。
可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。
哇，那我们佳佳姐其实她其实面临退休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。
对。
跟 Vicky 姐姐不一样， Vicky 姐姐是认为我的人生被要求，身为台湾女子，从小尤其是四年级，我们不要讲她四年来班，四年级的教条又更严格， 对女生的要求，要我们就是要出得了厅堂，入得了厨房，还要上得了台面，还要能赚钱。
必须是好女儿，还要是一个
好媳妇、
好老婆，然后在职场上也必须是一个好的人缘。对，
所以其实我们要关心一下，那您退休，我们佳佳姐退休之后，眼睛有没有比较缓和？
有的，真的手机少看就差好多了。
哎呀，那为什么我们当播客？我们是要造福人类啊，不要让你们看着我们，然后眼睛坏掉。
用耳朵听就好。
对，我们现在的人有一个比较知觉是已经忘记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声音太多了。大环境的声音太多了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好朋友们有没有曾经在一个山里面、一个花园里面，或者是路边的，就是没有车的田间小路，有没有试着闭着眼睛听看这世界到底是什么声音？
对，你如果尝试闭着眼睛去听那个周遭的声音，真的很丰富。
对，我最近有一个艺术系的孩子问我说，他的毕业展因为疫情，然后不能够做实体展，那个人不能出现，他就说，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年轻人，他想办什么展览？我说，那你想要办的展览跟什么有关系？他说他原本想要设定办一个展览是跟人有关系，他想要触动的是人的知觉，或者是被拥塞包庇的感觉等等的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有听过人发出来的声音吗？他说人有什么声音？我说人有很多声音啊，你可以去拿一个集音器，你去听看肚子饿有肚子饿的声音，
是啊，
关节有关节的声音。其实我们讲话是声带出来的声音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眼睛在眨啊眨，其实也是有声音。对不对？你手指头这样弹出来也是有声音的。对，就有很多的声音是可以收集。哦，他说哦，对哦，有吗？我除了肚子饿有声音。对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自己的
心情好跟心情不好，声音就不一样了。
对。谈话真的不一样，不过我们还是很开心，因为佳佳姐有意识到她的身体已经不那么健康，所以她会认为，所以你不是戒龄退，
没有，
提早退，那提早退有退休金吗？
当然还是有啊，因为我年资到了，
所以她其实在
年资够了，
那个年代应该是18岁、20岁就已经是公务员，所以他们的年资是够的。他们不像现在就是读书读的比较晚，
对，
比较后面才考，所以其实一差4-5年都差很多，
有差很多。
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想考公务人员，不要等大学毕业再准备，高中就要准备了。然后大学毕业就赶快无缝接轨上班去吧，
要早一点设定目标。
对，那我们 Vicky 姐姐的对于退休有什么，因为你是自己想退，跟佳佳姐的被迫被身体强迫退休是不一样。那我们先来听听 Vicky 姐，你对于你想要退休有没有事先想好你要退休做什么？
没有耶，其实我
累了，
我决定退休跟退休之后，我觉得也是一种无缝接轨。
无缝接轨，
对，就是很自然的。我也觉得哎，退休之后很重要的就是健康的人生，快乐的人生。那你要如何健康，如何快乐？一定就是有朋友，有运动的方向，自己或者是说也有一个志工的工作，所以我退休了之后，我有运动的团体，我有志工的团体，我也有社团的团体，然后我就是找喜欢的。
所以其实他也是工作，他退休也没让他自己关在家里啊。
退休了之后也是闲不下来，
闲不下来。
但是那一些是我喜欢的。比如说那个志工的团体是一种爱心的团体，
是，
我们都会去捐助那个弱势团体。
是，
那比如说志工的团体也是我学习的一种团体，
真的，
是跟我之前在 工作岗位上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一
种志工。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份降到最低最低最低。
对，所以那时候那个志工的团体反而是我一种学习，另外一种学习，
角度不一样，
角度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也觉得很棒。
所以
刚开始我退休的时候，我会去当故事妈妈。
哦，故事妈妈。
对，那当故事妈妈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哇很棒，因为我这个人天性有点爱表演，所以我对着那个小朋友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会自己会不自觉的就表演起来。
他真的爱表演。
真的，我不自觉的就
我们在录 Podcast 完全不用彩排。
然后我还会跟那个小朋友问问题，然后我一定随身带着奖品。只要他有认真听，他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不一定要回答得很棒，我就会给奖品，所以他们也就不会觉得得到那个奖品而引以为荣，
荣誉感，培养荣誉感。
所以我就是退休之后，我就是做自己爱做的事，
想做的，
想做的，然后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让自己的精神是愉悦的。哦，
首重目标，身体要健康，然后心理也要健康，
对，是快乐，
然后不要让你的生活圈远离人群，这是最恐怖的。
对啊，
那佳佳姐就不一样，佳佳姐是被身体强迫退休。
对，
那你已经退休三年，有什么不适应吗？
没有，其实我是没有 Vicky 姐姐这么幸运啊。那我其实退休以后就是一直在调自己的身体，对，眼睛也浪费我很多的时间，然后后来我也去做白内障手术。其实黄斑部，如果你先手术的话，接着就是白内障会成熟。那因为黄斑部它比较深层，在眼球的内部，那医生说如果可以很稳定的追踪的话，那这个部分先不要处理。不然我一年必须要开三次刀。
哇，
对，
眼睛吗？
对，眼睛。对，那因为白内障也有一点问题，那医生是说不然就白内障部分先开，那我后来是接受了，就先开白内障。对，
开白内障要回来要注意什么？
哦，要注意的可多嘞，很
所以我们眼睛真的要
弄好，不能趴下来是吗？
是尽量我不要往下看啊。对，
所以就是当我们老花，然后动了白内障的手术，就要当高傲人生。
对，不能提重，
不能提重是真的，不能提重。
哦，对，眼球会掉下来吗？
不是，它是对眼睛会不舒服，
就压力。
对对，然后也好像刚开始都不能自己煮东西，因为
也怕油烟。
对。对，然后非常注意养宠物，像我养宠物，我就
对你为什么
伤脑筋？
对呀、啊，你身体不好，为什么还要养宠物？
没有，那是我女儿留下来的，我必须帮她养。然后我那时候手术的时间，我就只好把她关在房间里面，我也很害怕，因为她有那些
毛啊，
她会怕，因为刚手术会伤到眼睛，所以那时候我把她关在房间里面。哦，因为没有人愿意帮我养他。
我这个要帮那个佳佳姐的女儿讲一下，不是她故意弃养这只猫咪，是因为她两个女儿都不在台湾啦。那因为带宠物出国其实要很多证书，然后也要就是机票钱是小事，能坐上飞机都已经代表她做了很完善的前置作业。那当然他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妈妈一个人在台湾，那留一只猫陪他，那不曾想到这对妈妈来说也是困扰。
对
对，
当在手术的时候真的他是我一个负担。
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新社这个地方，对很多老人家来说，猫不是自己来去自如吗？为什么还要帮他梳毛？为什么还要管理他的大小便？因为在乡下地方跟在都市养猫的习惯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这真的是不一样啦。所以那除了顾身体之外，这三年还做了什么？
我学好多东西，那最重要的目的是我觉得我对自己并不了解，我去探索我自己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先觉察，然后我才能够找到我的方向。因为我是工作狂，我一开始就说我是工作狂。
我们可以把工作的态度拿来
跟人相处、跟社团相处、跟志工的相处的模式，你就不会把自己压力。因为我现在前面我们三个台湾女子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很明显感到一个阳光，一个月亮，有没有？就一个特别的，就是感觉上，哎，退休三年好像没退过，一个好退休十几年好像刚退休这么快乐，这是有落差的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来检视。那我比较好奇，因为我们 Vicky 姐是无缝接轨，
对，啊，我是其实 这三年
一直在试，
对，因为你完全没安排，没有任何的安排，包括你也没朋友，因为之前我在台北工作，那家是在中部，我所有的朋友就是大部分在台北，
人家上班啊，
对，而且你也不可能对常常去打扰人家，对，那 我回来中部以后发现好孤单，又没有朋友，然后又不像在台北那么方便。我在台北好开心哦，我只要出去就有一堆的活动等着我。可是在中部觉得它像沙漠一样，什么活动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。
所以认识我们妙女郎啦。
对，因为他之前在台北，现在回来中部，当然
城乡
的落差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所以当然朋友也还没有组织起来，
对，
那自己的兴趣也不晓得要从哪一边去着手，
对，他学很多哎，乐器、
所以就
书法、精油，然后
会觉得很孤单，
做很多的手作，然后就是也会去教。
其实他是很有才华的，佳佳是
才艺美女啊，
对啊，才艺美女，
谢谢我们两位姐妹。
只是说现在来到回到了中部。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，
也不会啦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先录佳佳姐，是因为其实佳佳姐有被邀请，
哦，
有被邀请到一个单位来，简单讲一下，退休之后好像发展的非常健全的是那个宁夏经济循环链的精油，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用台湾原生树种来做精油。那当然这个不是赚钱，这个是为了去保障偏乡的这个农民，他们种了很多的树，但是我们会希望他种的树是能够富裕山林的，那富裕山林的状态下又不破坏树种，然后再从它的叶子啊，或者它的表皮啊，或者它开的花，可以去萃取一些精油让大家来使用，让这些老农有经济的收入，他就不会一直想要去喷农药，然后去种果树，或去种一些他认为是有经济的作物，而实际上我们正帮他开发更有经济效益。所以其实佳佳姐在这个领域的志工也是做得很好，所以已经有公务部门邀请他去演讲，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，因为他说他没线上演讲过。
所以简单的说，他又可以开始忙碌了。
对，
因为他喜欢工作。
对，他喜欢工作，但是他应该是，你看他会黄斑部病变，也是他自己自我要求太高，
是，
给自己压力太大。
真的，工作的时候太投入了。
对啊，我们说今天要来录音，他就不知道几点起床。
你都被你知道了。
然后我们
觉得压力好大。
对，我说我们先不要录影，我们先录音，因为直播他压力也很大嘛。那我们先录音，然后再后续再来录他要做那个演讲的，录起来之后配音，然后让现场的人去看他的那个影片，再加声音就好。然后就线上可以问问题，这样他就不会有很大的压力。所以其实你用什么方式去呈现你的恶意人生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个很关键，你不能没有朋友。
对，这是我从退休到现在最渴望的事情。
对
对，退休之后真的朋友很重要，所以我们都说退休之后要有五种朋友。
哪五种？
五种朋友，晚上睡觉的朋友就不在话下。对不对
？OK。
然后我们要吃饭的朋友，
对，
要有谈心的朋友，
没错，
要有能够玩的朋友，
没错，
对，要有那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朋友，
这太小
了，反正就是各类型的朋友都要有。
对，
当然朋友要经过我们自己的挑选啊，
舒服，
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朋友，什么样的类型让我们觉得快乐舒服，那 就会是我们。
真的，我们都已经恶意人生，人生走一半了，不太需要再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对，
所以你的朋友也好，伴侣也好，一定是要让你舒心。嗯，舒心很重要，但是也还有一个重点，我们要学会不贪求。什么样叫不贪求？朋友不是万能的，你不可能一个朋友，他就满足你所有你的想望，
是啊，
那你就是成为一个所爱的、讨厌的女人，这样也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佳佳姐很棒，因为她要尝试，就是因为 我前面做的两座山都是主管，都是已经统御，有非常有统御能力的主管，所以他们在退休以后。进到社团，以 Vicky 姐姐来说，她其实是从基层开始在做志工。那嘉怡姐她其实退还没休，是因为她的志工领域还是在领导者的这个区块居多。那她会不会在调整？会，因为她跟妙女郎在一起了，她是我们妙女郎二军一号哈，所以在未来可能她也会进来变成是我们这个。他 Kate 的一个主播的一个主角之一，因为他学习之后也可以引导大家要往下一步人生怎么走。所以那我们 Vicky 姐姐她刚刚就有讲到退休之前要做好准备，那在退休的时候会刚开始都很空虚，对不对？
对，
姐姐
没错。
那怎么办？
没有哎、欸，我一退休就被人找去那个退休人员联谊会啊！
哦，退休人员联谊会，
整个区的
哦，
所以那时候当总干事，而且最主要是他们那个退休联谊会每一任的时间，我是觉得太长了，4年。
哦，
所以一忙就忙
大事嘞。
对啊，所以那时候那个总干事的工作也一忙又忙了4年。
所以总干事是无几职，
无几职，
啊，学习服务大家，
就是服务大家，帮大家办一些活动啊，帮大家凝聚一个力量。
刚好那个 Vicky 姐很爱演，所以她就爱搬戏，有没有哈？所以她每一次在做总务的时候，都可以把活动自己先演一遍这样子，所以演得很好，
真的很爱演。
那我们佳佳姐姐就是比较一板一眼哦，所以她后来也有当书法协会的理事长。然后你看又玩精油，其实精油好像也有考到国外的执照。
对，我有考5张的芳疗师执照。
哪有人退休3年又是弹古筝又是写书法，写书法就算了，还写到书法协会理事长，玩精油就算了，哪有人3年就考了国际的一个精油执照还拿5张？
真的好厉害、啊、你
当作你读书款
是没错。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工作很难过，所以是工作狂、
啊、
我就一直在学
习，连那个读书都当成在拼命工作。
所以不对啊，退休以后的生活不应该是把自己搞成那样，
要悠闲一点。
所以我们应该指定功课给他，就比如说半个月后你可能要来就是做一件这个题目的啊，比如说你要上来谈台湾的精油，台湾的植物、哪些东西可以炼精油，我们预约一个这样子 的主题让他来谈。那我们一般人可能跟他要求可能是下个月要演讲，或者是什么时候要担任什么职务，我们故意给他约久一点。这样他是不是就
有事情做，是吗？
然后
给我事情做，
把脚步放慢一点。
是，我现在其实是学着慢一点，就慢活，不要，我觉得有时候是个性的问题。是个性的。
我们三个在讲话，我们本来都觉得 Vicky 姐姐讲话很快的，现在加一个佳佳，这个名字叫佳佳，可是她的名字好像加油的加，佳佳佳佳佳。
在学，在学，人就是这样。
对
对，遇到了就是要学。
对，所以，我们台湾女子的后半生好像可以发生的事情很多。
是。也有很多可能。
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瞎聊。 第三集就差不多了。
好，是啊，
对啊，那，我们等一下要佳佳姐要自己要听一下她录音的状态。那我们的 Vicky 姐姐跟佳佳姐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退休生活。那在未来呢，我们也找机会跟他们一起再聊一聊自我定位的问题。那台湾女子妙女郎 Julie 这一集就要结束咯，跟大家说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。
Vicky 跟大家说拜拜，
佳佳跟大家说拜拜，
下回见咯，
下回见，
拜。